那么在这里有些朋友过去我们上过中国美术史应该比较熟，那么前些年在南京挖出来一个坟墓，里面有一个砖上刻的画叫竹林七贤图啊，竹林七贤就是在那个最乱世的时代当中，有七个人物住在竹林当中弹诗唱歌，然后他们被人民喜欢，老百姓把他们的故事刻在很多的砖画墓葬当中作为一种纪念。可是我在这里想问啊，我想在座也很多可能包括读中文专业的朋友，阮籍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脑海里有时候会有一点空白，就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文化里了不起的人，那他创造了什么？有没有一句诗是阮籍的你记得的？或者有没有一些阮籍做的什么文化上重要的事情？其实好像有一点模糊，对不对？不是很清楚。可是阮籍的有趣是，阮籍留下来很多的东西是故事，他有好几个故事我跟大家提一下。他喜欢笑，口字边一个严肃的肃，不是歌哦，笑就大概大叫，说他没事的时候郁闷，他就会跑到山里这样笑，然后那个声音连绵不断出去，山鸣谷应，然后很多人就会常常跑到山里去等他笑。他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就是大叫这样，可是好像每个人在他的叫声里感觉到一种某一种忧郁一扫而空的那种感觉。那这是他的故事，这么小的一个故事，可是这是阮籍的故事。还有一个奇怪的故事是，早上起来他就找一条路走啊，可能去爬柴山吧，走走走到没有路可走，他就坐下来大哭，我们叫做穷途而哭。这个典故是讲阮籍，又是一个小故事。你可以看到大仁大恶的人都不会做这种事，对不对？可这种事又不是大仁又不大恶，他很奇怪，他做一些奇怪的事。我们下面再讲一些阮籍比较重要的留在他的传记里的故事。阮籍的时代非常讲究礼这个东西啊，就是礼，就是说儿子要孝顺父母，这是一种礼。所以你心里面孝不孝顺没有关系，可是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孝顺父母的，所以大家都会做出那个样子。比如说如果父母丧事的时候，儿女要哭，要磕头磕到额头都流出血来，然后自己哭不出来要请花钱请人来五子哭，这样子哭墓，就做出很多这个礼仪。那么阮籍他的母亲去世了，所有的人都来看，电视机摆在那边准备说阮籍要哭，因为他要表演出孝顺的表情。阮籍一滴眼泪都不流，整个丧事办完，所有人就开始骂阮籍，说阮籍是不孝的孩子，你看母亲死他完全不哭。然后所有宾客退进，那么《世说新语》里面记录了这一段，说他一个好朋友在旁边看到整个阮籍吐血三声，那个血这样啪这样喷出来。那其实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说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觉得悲哀是他心里的悲哀，当别人要逼着他去表演的时候，他是不表演的，他也不要给别人看。其实我们很难了解阮籍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个文化里，阮籍并没有被推崇成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阮籍其实他的真性情都在这些故事里在表现。还有一个故事是跟男女之间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漂亮女人走过你眼不能看的，这样就表示你很没有欲望，你很守礼。然后阮籍就当然不管这种事，他隔壁邻居有一个少妇长得非常漂亮，他常常就去那边跟人家聊天，跟丈夫聊天。有一天丈夫不在，他就跟那个太太聊聊得也很开心，然后聊聊聊就爬在那个茶几上就睡着了，然后又被报道了一大堆啊，这个当然连现在的这个八卦都很爱报道的事。可是阮籍从来没有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竹林七贤留下来的故事非常特别，就是我们只能说竹林七贤在1500年前留下了一些人性的个案，而这些人性个案其实在整个的文化道统里是从来不敢真正去面对的。就是我们读到阮籍的故事，可是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不敢做阮籍，因为太难了啊，太难。他要用个人的孤独的力量去对抗整个大的巨大的社会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规矩一个礼法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在想，阮籍如果活在今天，大概不晓得悲惨到什么程度了。你不晓得有多少台这个电视机要在那边去录他所有的隐私生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阮籍在这里代表的这个非常特异的故事，所以他其实并没有留下不得了的文学作品，他写过一些诗了，忧愤诗。那么鲁迅其实很赞美阮籍的，他说阮籍的忧愤诗古来都认为不可解，他说其实心情是可解的，就他写的东西都非常的悲郁，就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阮籍嵇康。那么下面这个嵇康，我想中国美术史我们几乎是一定会提到他的。 嵇康关于他的故事有好几个，我把它接在一起啊，大家就自己去判断嵇康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所有书讲到嵇康，一定讲他的漂亮，是一个帅哥啊，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就讲阮籍的这个嵇康的漂亮。那接着就是嵇康因为漂亮，他就被招为驸马。我们现在驸马不一定好看，可那个时候驸马大家真是很漂亮。我们看到嵇康就做了娶了皇帝的妹妹长乐公主啊，娶了长乐公主。好，我们看到在南朝的文化当中，当你攀附到皇族的皇亲的时候，你就搅进政治的漩涡里去啊，你不知不觉就搅进去了。那么其实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我们就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男子，他就发生了一些怪异的行径。这个怪异的行径是夏天热得不得了，他就穿一个很厚的棉衣，然后在柳树底下摆一个火炉在打铁。那么所有人都吓坏了，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疯了这样子。可是我们看到其实嵇康写过一些非常好的文章，出过去介绍过他的生无哀乐论这一类的，他的文章写得极好，就是这个人绝对不是疯子。可是大概他为了要对抗他自己那个政治上的那个困境，他干脆装疯。然后更奇怪的是，你可以想着他一个驸马有多少人要来找他，对不对？有一点点关系都可以去做官啊，去至少也可以报道一点什么什么事情，所以大概也够烦的。所以很多人去看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嵇康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异能力，就是他喜欢的人看得到他黑眼珠，他不喜欢的人只看到他整个眼睛是白的这样子，说白眼视之。我在家练了很久还练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因为我觉得这一招很棒啊。我就是小时候读那个《世说新语》，我觉得啊太棒了，这个如果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只让他看到白眼珠。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描述非常奇特，就嵇康其实是很不近人情，非常不近人情。可是接下来的故事大家看一下，嵇康为什么不近人情？接着就来了一个人物叫做钟会。这个钟会是非常想做官的，所以就带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然后就很想让嵇康看他的文章。就嵇康就穿了一个棉衣，然后在那边打铁，满身都是汗，然后这个人连靠近都不敢靠近，稍微走近一点他就打得更厉害，那个火星崩起来，那个人吓得要死。然后他就看到只看到他白眼珠，就看不到他黑眼珠，所以这个钟会就有一点生气了啊，有一点难过，就要走了，就把文章留在那边要走。然后嵇康忽然讲话说：“因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啊，就这样问他。可是嵇康是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小人的，就是他是有目的要来的，然后也要利用嵇康。可是嵇康就做出不近人情这个状况。好，钟会找嵇康这一条路找错了，驸马没有用，那去找院长嘛，他就另外找了别人，他找到何晏，后来他就做了大官。做了大官以后就收集所有关于嵇康的罪名，最后判嵇康死罪。